方伟时间。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今天呢还是新田来给方伟代班哈。那么今天呢，中共官方媒体宣布，96岁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1月30号12:13病逝于上海。那么现在媒体上啊，网络上呢，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呢也会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新闻。另外呢，苹果公司和 Twitter 哈之间呢发生了战争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会来跟您一起来分享。好的，首先呢，还是同样的，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关注一些本地话题啊，本地的新闻。首先呢，旧金山批准了警察部门使用机器人杀死犯罪嫌疑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昨天啊，旧金山警方得到了市议会的批准，可以使用现有的机器人作为致命武力选择，也就是可以由训练有素的警官操作军事级别的机器人，在重大的案件中杀死嫌疑人。旧金山市议会是以8-3的投票签署了这项政策，也进行了修订。怎么修订的呢？使用机器人作为致命武器之前，旧金山警察局必须先评估情况，并尝试其他的方法。目前旧金山警方呢已经是有17个机器人了，其中没有一个是拥有实弹的。但是呢，最近这个警察局在考虑使用附有炸弹的机器人，用以进入有暴力武装嫌疑人被封锁在里面的建筑物。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爆炸物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中间武力选择，但是它有可能造成伤害或者死亡。那么以这种方式装备的机器人，他们说只会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来拯救或防止无辜生命伤亡。
那市议员曼德尔曼是投支持票的人之一，他认为在特定的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使用机器人是完全合适的。不过呢，有人跟他持不同的看法，例如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政策分析师瓜里利亚，他就说这实际上呢就是打开了一扇窗户，最终会有人越界的。那瓜里利亚他还说，赋予机器人杀人的能力呢是没有意义的，他说这只是减轻了使用致命武器的负担，但是呢必须要把枪扣动扳机变成了扣动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就是这样子一个切换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议员曼德尔曼在推特上还是为他自己的投票辩护，还提供了更多关于这次批准的细节。他说被批准使用的有7个机器人，用途都是用来消除或者是处理炸弹，还有为操作人员提供视频侦查。他还补充，他说这些机器人都没有安装枪支，旧金山警察局也没有计划在未来为他们安装枪支。那自2010年以来，那个旧金山警察局一直在使用这些机器人，但是从来没有使用过致命的武力。那对此案表示反对的还有市议员罗南，还有普雷斯顿，还有旧金山公社辩护人办公室，他们是认为这个违背了旧金山市的价值观。
那么其实在旧金山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之前的一个月，奥克兰市警察委员会呢也探讨了是不是可以允许奥克兰警察使用带有猎枪的机器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委员会并没有投票的情况下就被警察部门放弃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奥克兰和旧金山啊，这个犯罪问题呢确实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在德州的达拉斯，警方曾经是在2016年使用了配备爆炸物的机器人杀死了一名涉嫌枪杀5名警察的男子，这是美国警方第一次使用机器人运送爆炸物在这样的一些案件之中。那么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这个方法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您同意旧金山啊市议会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吗？还是说不同意呢？待会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享您的看法哈，888-275-1628。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就 这个旧金山湾区啊，一些公司哈、啊、持续在裁员，那这次轮到了哪些公司呢？
嗯，现在呢，食品配送巨头 DoorDash 还有加密货币交易所 Kraken 都会分别裁员1000多人，就是今天他们宣布的，他们要大量裁员了，因为他们这个说这个经济的困境啊，继续在冲击科技行业，还有人们对加密货币的信心现在也动摇了。那 DoorDash 的首席执行官徐迅叫做 Tony 徐，他在一个他自己的部落格的文章中，他告诉员工，他说这个公司啊 DoorDash 位于旧金山的这个公司要裁减1250个工作岗位，不过呢他也同时就是还是很有信心的说业务仍然强健，还会继续增长。那徐迅他是说受影响的员工会获得17周的补偿，还有他们2023年2月的股权归属。 DoorDash 公司会继续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一直到3月底，如果需要呢他们还可以获得移民支持还有职业过渡服务。那另外一家这个加密货币交易公司 Kraken，他的首席执行官鲍威尔，他在公司网站上是写说公司要裁员大概1100人，占全球员工总数的30%，是为了要适应当前的市场条件，因为现在市场条件很差。那他是写到说员工会获得16周的基本工资，4个月的医疗保健，符合条件的员工还可以获得绩效奖金。那员工还将获得移民和职业支持，并表示说公司会延长离职员工行使既得股票期权的时间。
不过根据加州就业发展部呢，截止到今天为止啊，这两家公司都还没有正式提交裁员的通知。因为根据法律呢，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如果需要大量裁员的话，他们必须提前提交这个通知。那么多代是首席执行官徐迅在他的贴文里面说，在 COVID 的疫情期间呢，由于对于上门送货的需求增加，这个公司就迅速的扩大招聘，但是呢他说公司在管理团队增长方面做得不够严格，导致了运营费用迅速增长。此外呢，更大的这个经济形势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目前的通胀是40年的创纪录啊等等呢，这些呢导致了裁员的决定。徐迅指出，如果不对运营费用加以控制的话，会导致公司的运营费用继续超过收入，也就是说不赚钱而反而是亏钱了。那么对于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Kraken 公司呢，它也是在旧金山成立的，但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它已经关闭了旧金山总部哈，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旧金山这个公共安全问题。他的公司执行长鲍威尔表示，他会卸任 CEO， 但是仍然担任董事会主席。他说，过去几年呢，加密货币交易量的巨大增长意味着公司必须迅速招聘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他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对于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了交易量大幅下降，顾客户的注册人数减少。他说呢，裁员会使他的这个公司规模回到1年前的水平哈。那么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哈，尤其是科技公司呢，都在继续的大规模裁员。
嗯，这其实跟我们之前节目中有分析过，就是说科技公司现在裁员的几个原因。那专家是说，其实呢，与其说是反映说科技业的衰退，不如说是他们只是回复到过去的水平，因为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是需求量很大嘛，然后他们当时就过度增聘了，所以就增聘了太多员工，结果后来就是他们当时都是很乐观的，结果后来就疫情结束之后，没想到大家就没有在那么线上活动那么多了，都反而就是像说去实体商店消费啊，回到旧习惯了，结果不再那么多使用线上或数位服务之后，这些行业就招聘了那么多人怎么办，然后又没有这个收入了，就只好就是裁减员工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节目中分析的是一样的这两家公司。
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叫疫情泡沫哈。
啊，对，真的是
以前是 dotcom 的泡沫， 这会不会是疫情泡沫？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一个词哈，
哦，贴切，哦。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哈，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也都是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啊，那您对这方面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者说您在周遭您的同事朋友他们有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啊？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下面一则新闻哦，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感兴趣，因为刚才我跟于鹤在我说，哎，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于鹤说，嗯，这个新闻一定要跟消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
很有意思。
对，是什么呢？就是您知道吗？你肯定很多人都有25美分的硬币哈，
嗯，
但是如果收藏得当的话，你的25美分的硬币价值可以翻倍，而且呢。加州造的这个硬币哈是最值钱的，到底怎么回事？
嗯，是你家里有如果有25美分的硬币的话，如果还完好无损的话，这个价值哦可能会超过硬币本身，可能可以卖到1美元，甚至可以卖到55美元。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
嗯，那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工商休息的时间啊，关于这个新闻啊，这个25美分到底是怎么能够值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刚才讲到这个25美分的硬币啊，怎么会可能这么这个值钱啊？至少可以卖到1美元，甚至可以卖到55美元啊。那么首先呢，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这个25美分的硬币啊是谁来制造的呢？是美国制币局州币区啊，就是专门为州发行硬币的。那么这个制币局呢，它每年会为5个州，美国的5个州发行硬币。那么这些硬币上其实都有标记的，而标记呢只有3种哈，一种呢是标记了 D， 就是 ABCD 的 D， 还有一种是标记是 P， 来个 Peter 啊，OPQ 的 P， 第三种标记是 S， 这个像 Sam 哈。那这个为什么这样标记呢？是来标注他们在哪里铸造的。D 就代表是在 Denver 啊，丹佛，科罗拉多州的丹佛造币厂。P 呢，可以猜到是费城哈，Philadelphia 造币厂。那么 S 呢，那就是我们加州旧金山了。S 代表是在旧金山造币厂制造的，所以3个城市哈，造这个25美分的硬币。那么根据官方说呢，是带有这个 S 标记的旧金山造币厂标记的硬币，或者另外一个是叫 silver proof 啊，银质的硬币呢，就要比另外2个造币厂制造的硬币可能卖到更多的钱。
嗯，这国家硬币合金条储备局 Nationwide Coin and Bullion Reserve 它是说，这个银质的硬币的90%的成分真的都是银，
嗯，
所以这个价值呢，就是有银的价值嘛，那就会根据当前银的价格来变化。那根据一个这个网站硬币追踪叫 Coin Tracker， 它的数据，它说在美国10个州标有 D 或者是 P 字样的处于全新状态的25分硬币，平均每枚的价值是在1.71美元。完全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哎，那还有说这个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乔治亚州、新泽西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价格是最高的，可以到3.5美元，
都觉得已经蛮高了。
从25分的硬币可以，其实可以价值3.5美元，这个是赚取暴利啊。
嗯，
那平均来说呢，一个 S 字样的25美分硬币可以得到7.03美元，
更高。
对，然后最低价值是在4美元，所以就是有点浮动的，介于4到7.03美元之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更夸张，俄亥俄州的价值最高，说是15美元，25分的硬币你可以换到15美元。
嗯，那么这个 Coin Tracker 的数据还显示呢，那个银质硬币啊 ，S 银质硬币呢，它的价值是更高了，平均每一个可以到14.57块。不过呢， 特拉华州的硬币呢只能卖到8.5块，而宾夕法尼亚州的硬币可以卖到55美元。然后呢，一颗这个康涅狄格州或者是新泽西州的25美分硬币可以卖到50美元。那么根据 Metro Metal Detector 这么一个公司哈，如果你拥有一整套的银质硬币的话，收藏价值多少啊？可以到1500美元。
嗯，这真的是，所以难怪很多人都喜欢收藏硬币。
对，
那怎么知道这个硬币是银质的呢？这个硬币收藏专家就说，从一些微妙的细节可以看出来，例如说这些硬币可以通过这个硬币的银边啊，或者是6.25克稍重的这个重量，或者是美国造币厂的官方包装来区分它。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可以去增加一枚硬币的价值，包括那些正在流通中的硬币。他说，例如说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1999年特拉华州发行了一个硬币，它是因为模具破裂了，所以有一个缺陷，就是从马嘴到左边呢有一条线，就是这一系列的都有这个缺陷。那这个那这种特殊的硬币呢，价值就会比较高，
嗯，可以曾经高达500美元啊。但是如果这种错误很普遍、比较多的话呢，那就会价格下降。但是呢，无论是目前价格怎么样哈，只有硬币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会有多值钱哈。嗯，好的，那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信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江泽民啊，就是中共的前党魁哈，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呢，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是在今天11月30号，病逝于上海。那么，其实他病重病危的消息啊，已经是疯传很久了。那根据报道说呢，他是患白血病，合并多气脏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死亡的。那么关于这个江泽民啊，现在很多媒体也都在评论说啊，他的到底他执政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过之类的。那么在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评论哈。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江泽民是在1989年6.4血腥镇压、社会一片政治动荡的时候，接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然后在今
看到他其实是6.4的最大受益人这个说法
是。然后因为是那时候我也在上海嘛，他其实之前是担任上海的市长嘛。然后呢，他因为在上海是。首先就在六四之前，他就已经发动镇压当时的一个媒体叫，一下子我就是叫，一个财经报纸啊，然后呢就被，据说呢是被邓小平看中了，因为他能够下狠手去镇压这个言论的自由哈，媒体的自由，结果就把他挑中，就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就挑他为接班人。那么到了今年。那正好现在是在六四之后，在中国国内最又一次最大的民间的抗议运动白纸运
动
正在进行之中，他就病逝了。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谈论的话题啊。那么在这个江泽民执政的期间呢，有的人说啊，因为中国好像踏入了世贸组织啊，申请奥运会成功了，那同时呢也在他的主导之下镇压法轮功、收紧网络、纵容腐败，那这些呢都是大家在谈论的话题。
嗯，那今天呢我就看到就是美国之音，他是在推特上面他发了一个文，然后想要问这个网民说如何评价江泽民其人。
嗯哼，
那就是网络下面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意见都出来了，不过看到的是负面的居多。
哦，什么样的意见呢？
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 Twitter 哈，他是说，他是说，有人认为这个江泽民主政期间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但是呢，有人认为他是腐败之君和一党专政的坚定维护者，然后呢，也有人觉得他强推习近平为储君，给中国人民及他自己的班底造成了不见尽头的祸患。那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推文这样问。 那底下就说的很多了，底下呢就是说的都是，例如说有一个就说六四后上台反和平演变，割让数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迫害法轮功，任期到期不退位，推选习近平上位，点点点点点，就是他就是把这个，他是主要是列出了江泽民的罪过。那还有一个呢是说将一生的成就助长贪腐，导致没能力的人渣上位，污名化法轮功，为了不让人知道真相，加强了防火墙建设，然后也利用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发明器官活体强摘的事业。
嗯，对，那其实关于就是说在他的执政期间，好像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哈，那有很多的推特中文用户呢也不认同这样的看法，有的就是说是歪打正着而已，加入世贸不是共产党要加就能加的，是世界各国领导期盼中国走向文明的愿望，而被将这样的政治戏子欺骗的综合结果。从长远看，加入世贸对中国人民的名声是好事，但是对于中共与世界20多年来形成的威胁也大。那也有的人说呢，加入 WTO 是当时中共的总理朱镕基的功劳，不是江泽民的功劳。然后呢，也有的人就指出说，他在位的时候也是中共政权贪污腐败大发展的时候。
嗯，就是这个闷声发大财嘛。可是这个闷声发大财是代价到底是什么？就是真的是非常，如果要真的细数的话是非常恐怖的。那像还有一些人就是也是留言呢、啊、就是说说他有一个观众很好玩，他说两大败笔，有一个是提名小学生，说如果隔代指定指的是他的话，然后另外一个是镇压法轮功，这两大败笔。那还有一个呢，他就说镇压法轮功应该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呢他开创的绕开法律途径对一个团体的残酷的打压，就开创了这样子的事情。今天对新疆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打压都跟这个脱不了关系。那大力吹捧三个代表，导致每代领导都得有自己的思想，不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共的领导人。这个网友是这样说的。
对，也有网友说其实他就是这种绕开法律途径对一个法轮功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团体进行残酷打压呢，其实造成的后果是说，你其实你是不是认可法轮功无关，然后因为对于这个他在集一国之力来打压一个民间团体的话，后来对于很多的团体都在进行，因为使用那种手段，
对
老百姓，无辜老百姓进行打压，都是如出一辙哈。
对，所以现在看到就是新疆人、西藏人这一些的打压都是从那个时候的体制开始的。
对，那包括现在这个白纸运动，现在很多民众就是遭受这种风控，其实很多的手段都是中共在江泽民他这个发动对法轮功的打压之后就训练出了很多的这种手段，
这种监视啊，然后对，就是监视追踪啊等等的。那还有人留言哦，就说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砸就砸吧，但不能砸中国人的命啊，然后说习共下台这样子。那这个美国之音这里也给出解释，就是说这个是指说江泽民自己就是自作聪明，力推了当时看上去忠厚和睦纳的习近平上台，结果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马上脱离他的控制，然后呢也清洗了很多这个江派的党羽，是这样子说。
对，所以呢有的人就是像比如说有的人说一个人死了好像就应该不要去说他什么不好，但是这个我想这是对一般人来说的，这样对于一个就是等于是这么长执政十几年哈、啊，在中国对于中国的人民造成了很多很多影响的这么一个党魁呢，一个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呢，这个是需要去该要去讨论的，该要去追究的，其实呢应该是避免不了的，不能说因为一个人死了就可以一笔抹消一笔带过了。好的。那么我们呢又到了 工商资讯的时间啊。那么如果您对于我们刚才讨论的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分要来分享的话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晚上的6:40，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反清零抗议政策的抗议活动呢，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运动呢，现在也牵涉到了美国的苹果公司推特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目前有一份报告显示，苹果公司已经悄悄的在中国限制了 AirDrop 的使用，这就扼杀了当地抗议者可以躲过中共审查的一个重要的通信工具。
嗯，是，这个是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他现在在共和党里面很有名气的一个人，他是批评苹果和中共沆瀣一起去钳制中国人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然后他说，苹果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却充当了中共的附庸，限制 AirDrop 功能在中国境内的使用。那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AirDrop 它就是用手机的蓝牙去连接的，不是用互联网连接，不用网路，所以呢就不受这个互联网的审查的制约。你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发一些图片啊，发文字，发什么都可以。所以呢，这个 AirDrop 的功能呢就很明显就是可以躲过中共审查的一个重要的通信工具。那在这个风控那么严重的，言论审查这么严重的地方呢，就民众就等于就点，如果他们想要发声，想彼此沟通，他们不就需要依靠 AirDrop 吗？那例如说这个香港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很多抗议者他就是通过 AirDrop 去和朋友啊、路人啊分享抗议的消息，而且甚至呢就有人是直接用 AirDrop 给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去分享一些相关的真相。那还有就是把时间拉到现在嘛，就是才之前刚过的这个20大，那在10月中旬的时候，20大召开前夕，不是说有一个人他在这个北京的四通桥上就挂了一个布条，就当时就写着说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这样子的口号在这一次的白纸运动中也喊出来了。
对，就会被广为的传送哈。
对，
所以这跟当时这个四通桥上的彭丽发他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很有关系的。有人说呢，也是当时这个他彭丽发他在挂出这样的横幅，也是这次白纸运动的一个诱因之一哈。再加上这个乌鲁木齐发生的这个死人事件，
这个口号是真的还挺就是顺口的感觉，也很好记。那就当时大家就在想嘛，这个口号是怎么传遍中国的。因为这个彭丽发很快就被逮捕了，那当然这个消息也不可能就是这个中共的媒体会报道，不可能，怎么会传出去？那就有人就说，哦，这个 AirDrop 也可能是被用来传播相关的消息。那不过呢，现在就发现了，就在苹果在11月9日的更新中，他们是对 AirDrop 的功能做了额外的限制，而且这个限制仅仅适用在中国大陆销售的 iPhone。
怎么限制呢？
就是限制说这个在10分钟以内只能够在10分钟以内传完。
如果过了这个10分钟，它就失去了这个功能。
对，所以就是也算是就是让大家不好的去再更广为传播信息嘛。那对，所以这一次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他就说，那苹果这样子不就是做中国共产党的附庸吗？而且呢，现在就是苹果在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呢比重是很大的，像上季度的 iPhone 就占中国智能手机总出货量的16%，那高于一年前的11%，所以就可以看到说现在就是苹果跟中共呢是真的走得很近。那德桑蒂斯呢他也说了另一件事，他就说，那另一方面呢，说到在美国这里苹果在做什么，他们正试图在让 Elon Musk 的推特从 App Store 这个应用商店中消失， 这个对言论自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嗯，
他就这样说。
Elon Musk 成功的买了推特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想要恢复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对
对，所以德桑蒂斯就指出来说，苹果在一方面在中国去限制抗议者可以使用它的正常的功能来躲避审查，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呢，他又去压制这个推崇自由言论自由的这个推特。
对，所以就是苹果到底想要做什么。
嗯，
那其实 Elon Musk 他自己在他自己的 Twitter 上，他也发了很多的关于苹果的，就是他们就开对战了。
嗯，
那 Elon Musk 他说哦，苹果已经停止了大多数他们在 Twitter 上的广告，他们是讨厌美国的言论自由吗？他们是不喜欢有言论自由吗？然后 Elon Musk 还说 What's going on here Tim Cook，就是说你这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他直接这样喊话。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停放这个广告之外呢，马斯克他就说还有其他的，除了苹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厂商都停放了广告，他指的是有心人士有在背后推动。那就是的确是就有一个美国的科技网站叫 The Verge， 他就报道，他说这些品牌呢是出于对这个品牌安全的担忧，还有苹果公司是出于对品牌安全的担忧，所以呢就是才暂停了在 Twitter 上投放广告。
嗯，
不过这个安全的担忧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到底是担忧什么，
对，
揭露什么秘密吗？
对，所以其实更像是担心马斯克揭露什么秘密吧。因为之前呢马斯克他在 Twitter 上他就发文了，他就说他一开始是不顺眼，就是 App Store 都会向这个应用程序开发商去收取大概15%到30%的税，苹果税，就是叫这算苹果税吧。
收取这个费用，但是马斯克把他说你这是一个苹果税。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可是之后呢，他发现一个更夸张的，他本来只是不爽，就是苹果收钱，他后来更夸张的是，他发现苹果竟然在默默的审查言论，所以呢，马斯克他就开了一个公投。他说大家同不同意说苹果应该要公开这个他对这些审查言论的机制是不是应该向大众公开，结果有84.7%投应该要公开。
他其实他马斯克自己他也是透露说他会公开推特以前是怎么样
审查言
论自由的。
对
对，所以他就说他也不只是说要求苹果去公开，他自己首先也会让推特去公开。
对对，就是推特他接手之前的这些审查，所以他其实马斯克他又发了一个文，他说他就是要为文明未来而战，他说如果美国也失去言论自由，那暴政就在眼前。那其实就是像我今天看这个 Fox 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的一个节目，他的标题就直接写说苹果现在在庇护中共政府。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疫情期间有一个现在的一个新闻才爆出来说有一个 APP 一个 APP 叫做 Odyssey 对。然后呢这个 APP 呢，它因为它允许用户去搜寻这个 COVID-19 在武汉的起源，然后搜寻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一些相关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苹果就不让它上架，苹果不让它上架，然后苹果呢是给出几十个这个禁词，就是说你这一些词关于疫情关于病毒起源的这些词你都要屏蔽掉，你才能够上架我们的 App Store。
嗯，那就等于审查。
对，所以就是一个就是这个 Fox 的这个主持人他等于他就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举例，就是说哎，没有想到苹果他一直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嗯，那马斯克在庇护中共政府。
对，然后马斯克就现在又说要公开嘛。那可是呢现在就看到就是苹果还是很左右 Twitter 的，因为就是 Twitter 其实还是有点要依赖这个苹果去生存的感觉，像
因为他自己的 app
对
也需要在苹果商店里面，
是就是用 iPhone 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嗯，
那如果
那怎么办？
对，如果苹果真的下架了这个 Twitter 的 app 的话，那谁能够用 Twitter？ 就是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最新的进展呢，Elon Musk 他已经去逛 Apple 的园区了。
哦，他只两个人开始沟通了，
对，
就面对面沟通，而不是光在这个推特上打仗了。
对，他就跟这个 Tim Cook 就是苹果的 CEO 嘛，他们两个就已经开始有沟通了。今天马斯克他最新呢，他就先发出了一段影片，就是他就说谢谢 Tim Cook 带我来逛一逛这个苹果的很漂亮的总部。
嗯，
然后接着呢，他接着最新他又发了一个，他说哦，我们有了一个 good conversation， 一个很好的沟通。他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之前的一个误区，就是一个 misunderstanding。 他说这个之前 Twitter 可能会被从 App Store 移下去的，这个是一个误解。
嗯，
对。然后他说 Tim Cook 已经跟我讲了，苹果不会这样子考虑去做，应该是 never consider doing so。
OK， 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怎么谈的，但是从他 Elon Musk 这个推文来看，是他好像赢了啊，至少说他的 app 可以在苹果手机 app 上面呢是可以留存下来。那么不知道他们对于这个言论自由和言论审查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沟通哈，这个就可能就是一个秘密了。
对啊，就是嘛Musk 他到底还会不会就是在公布一些什么东西。
嗯，对啊。那么跟推特继续相关的事情啊，也是跟我们在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个抗议浪潮相关呢，就是根据应用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11月29号推特社交媒体应用呢在中国所有免费的 iOS 应用中间排名第9。那这个是排名还没有排名第一，但是要知道在一周之前啊，它只是排名第150。关于抗议活动的讨论呢，是受到中共审查人员的严密监控的，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呢基本上也是被压制。因此呢，中国的人们呢是纷纷涌向国外的替代媒体，包括推特啊、 Telegram 啊、电报来传播信息。那么推特的下载量激增是十分的引人注目啊，因为这个推特长期以来是被中共的网络长城所封锁的。在中国访问这个推特这个应用程序呢，是需要使用审查规避工具或者是虚拟专用网络叫 VPN。 那么也有流传说啊，中共可能会去比如说封这个 VPN等等的。对，这个就目前不知道哈。那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好像如果可以绕过防火墙来上推特的人数确实还是挺多的。
是，但是呢现在看到这个白纸运动嘛，中共不是已经有点开始镇压了吗？
嗯，
那他们其实查的就是他们已经在这些集会的地方都会查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学生查年轻人，还有经过的所有人都要查手机。
嗯，
就是看他们手机有没有装 Twitter、 Telegram 这一些 app， 然后如果有的话呢就会要求删掉。
对，艾玛斯接手这个推特之前，他不是有一个安全网络安全官员，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黑客嘛。他在今年初的时候在国会作证，他也有指出来说，其实在马斯克之前的推特，他其实是就是说从也是有这个安全的威胁的，就是可以让这个海外尤其是像对美国怀有恶意的那些国家政权可以很容易的就拿到他的信息。所以对这一点呢希望马斯克哈也是把它给解决了。那目前到底是他是不是已经解决了这方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公开的信息。但是呢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说这一点的不管是真正的是这样在发生，还是说有这种疑虑来说呢，最好是能够把它解决。
是，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白纸运动哈，我们呢会继续的为您关注。不过呢现在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